位听众平安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根据旧约圣经《撒母耳记》上下两卷书，给大家讲讲这两卷圣经中所记载的故事。这圣经啊，可非同世上任何其他的书卷。圣经是造物主天上的真神借着圣灵向地上人的启示，所以这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全都是真实的，神借着圣经向人所说的话全都是可靠的，而且永不改变。所以这讲圣经故事非同讲其他的书啊、演义啊、传记啊，说书人可以爱怎么说怎么说，褒谁贬谁，挖苦谁，抬举谁，那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这历史就改变了。只要听众们爱听，给您吆喝，给您叫好，这就得了。但讲圣经故事可不能这么来，我得100%的依据着圣经，该说的该讲的您就得说，少一句也不成，不该说不该讲的绝对不能多嘴，不能够把个人的情绪、意见、见解放到圣经故事当中。但这讲圣经故事又不是朗读圣经，它不可能一个字儿不差，不添油加醋的话没味道，不添汁加印儿的话它不形象。可这油啊醋的加在哪儿，汁儿啊印儿的插在什么地方，这就是学问了，这就是技巧了，这就要看我这讲故事的有多不要命了。讲错了听众不高兴那还是小事儿，要是天上的神急了不高兴翻了脸，那我这条小命加上小命里头那灵魂可不就咔嚓嚓了吗？您说听起来讲圣经故事可是够悬的啊，不仅是难度大，危险程度还特别高，要不然以前怎么没人把圣经故事拿出来像我这样讲过呀？尤其是中国人在讲华语的范围内敢把圣经讲得通俗的很少，想必这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儿，怕的不是别的，怕的是讲错了以后神跟他算账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说会吗？我告诉您吧，您要是真正的认识我们所敬畏、所追求、所侍奉、所爱戴的这位真神的话，您要真真实实的是一位得了救、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的话，那么你就会靠着耶稣的宝血在基督里边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神的面前，凭着他量给你的信心与爱心放胆地侍奉他、述说他、传扬他。所以我多马开口在这儿给您讲圣经故事，心里头是坦坦然然、平平安安，充满了激情，鼓足了力量。只要我照着圣经上的记载忠忠实实、诚诚恳恳地给您讲，那就错不了。可是但凡我讲到什么地方自己憋不住了，非得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不行，一旦真有这事儿要发生的话，那我得事先向大家声明，让您知道那是我多马的见解，而不是圣经上的记载。同时也请听故事的各位要多多的包涵，如果有什么地方讲错了、讲不对了，更希望天上的神能怜悯我、赦免我。但是在我犯这错误以前，我还是恭恭敬敬地把我这张嘴交付给天上的真神，愿他让我在讲故事的时候心中充满圣灵，讲出来的话就是神要借着圣经对人所说的话。 所以让您听了我这一个一个的段子，不仅仅是听个故事，乃是了解神的心意，最终能够认识真神，靠着他赐给人的怜悯与大爱，靠着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重生。嘿，您听听这一大段开场白可是够长的啊。咱们现在书归正传，这书呢，圣经上叫撒母耳记上与下两卷书，以前呢它是一卷书，而且名字呢也不叫撒母耳记。撒母耳是当时一位先知的名字，书被称为撒母耳记。撒母耳是作者吗？不是。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这撒母耳记上还没写到一半呢，这撒母耳就死了。后边发生的许多事儿，按情理他不应该知道，就是他知道的话，他在阴间这书也写不出来，就是能写出来，咱这活人呐也看不见。但这两卷圣经到底是谁写的，至今没人知道。可它却是以色列国的历史，所有的记载全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儿。多少年来，这两卷书一直传到现在，没有被篡改过，没有被雕琢过，没有被重新编辑过。当时圣灵怎么感动写书的那位作者，让他一个字儿不差的把以色列这段历史写在羊皮卷上，到这3000年后的今天，这本书一个字儿没有被改过，乃是原封不动。好事坏事，丧事喜事，美事丑事，他当时是怎么发生的，书上就是怎么记载的。这它就是圣经的特点之一啊。这可绝非咱们中国人的历史，后朝的皇帝想怎么改想怎么写全都行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开讲。早在公元前1100多年的时候，中国的商朝末西周以前，在地中海最东岸，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所在地，有一片山叫以法莲山。在那山的附近有个地方叫拉马索菲，在那儿生活的人大家都称他们为以法莲人。其实啊，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后代，都是犹太人。可就因为你住的以法莲山地附近，你就会被称为以法莲人，就像咱中国住的山东边的就叫山东人，住在山西边江西边的就叫山西人和江西人，其实呢都是中国人炎黄的子孙。在这以法莲人里头啊，有一位叫以利加拿的，他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一个人，圣经里头把他是谁谁谁的玄孙子，谁谁谁的曾孙子，谁谁谁的孙子，谁谁谁的儿子，全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我为什么不在这儿说呢？因为这些人的名字呀，叫起来绕口，翻译成中文以后说起来也别扭。他不像咱中国人的名字，王大贵、李大头、张飞、赵云，说起来多顺呢。可这我也没办法，圣经上记得谁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就得老老实实跟着叫。不过您以后听顺了听熟了呀，他这些名字就跟张大贵、李大头差不多，也挺顺耳的。那好，咱再回来说这以利加拿。这位啊有两个老婆，您说他怎么有两个老婆呢？这不是犯重婚罪吗？没有，他没犯重婚罪，因为当时重婚不算犯罪。那他为什么要娶俩老婆呢？有一个老婆在家里头还不够闹腾的，娶俩怎么这么不要命啊？哈哈，那是不要命吗？那是特想要命。能说出这话的 一定都是长了狼心狗肺的男人。老婆怎么了？老婆多好啊，有哪位娶了老婆是留着在家里闹腾的？妻子是男人的帮助，是创造人的神特地为男人所设计所预备的。那娶不着老婆的男人在家里闹腾的，要比娶进来的老婆在家里闹腾的要凶得多得多。通常男人一娶了老婆，有了妻子，人才能消停下来。那您说这位怎么娶俩呢？难道第一个妻子不能给他帮助吗？这第一位妻子啊，叫哈拿，她非常的贤惠，非常的善良，而且也非常能干。她与她丈夫之间的关系啊，简直是可以用蜜来形容，那就是一个字儿，甜呢。那你说有这么好的一妻子，这以利加拿还不满足，后来还要续一位干什么呢？这事儿一开始您还真不能怨这以利加拿，因为他所爱的这位妻子哈拿呀不生育，他老怀不上孩子。咱中国人说娶妻生子，传种接代，那以色列人他也是人，也是神造的，结婚娶媳妇儿也是为了生孩子。你娶了个媳妇儿，她再好再贤惠再甜美，她要是老生不出孩子的话，这也怪让人心里头憋闷的。所以啊，这以利加拿后来就又娶了一个妻子。您想想，他之所以能又娶一个妻子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哈拿好啊，哈拿知礼呀、啊、哈拿他贤惠，自己生不出孩子，他就让老公再去娶一个老婆，能够为这个家族传种接代。可是当以利加拿为自己选第二任老婆的时候，他的这个标准呢、啊，相对于第一任老婆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您说怎么不一样了呢？哎，他可不是就不一样了吗？他娶哈拿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他爱哈拿，哈拿也爱他，他们两个人的结合是爱的产物。而他选第二个老婆的时候，爱情就不是主要的了，别回头爱来爱去的又爱上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，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所以他就娶了一个能生孩子的女人。这第二个妻子的名字叫皮尼拿，您看他这名字里头也有个拿字，这说明他对哈拿还是念念不忘。再娶一个会生孩子的老婆都得是什么什么拿，跟他自己的名字一样，最后都得有个拿。这皮尼拿入门以后啊，还真不辜负她丈夫，一过门劈着啪嚓就给人家生了好几个，一下子就把以利加拿祖宗多少辈压在他肩上的重担全都给释放了，因为后代的问题解决了。没错，这问题是解决了，可其他的事儿啊又来了。这妻子和妻子之间，甭管是大的还是小的，正房还是偏房，您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，只要谁能给这家人怀上儿子，让他们家老人抱上孙子，那您的地位就是第一，您说话就可以声大，喘气儿他就可以粗。这皮尼拿他就是这么一位，因着他自己有儿有女，他的鼻孔在哈拿面前出气的时候就是往上喷，而且还不拿正眼看哈拿。这事儿可着实让哈拿伤了大心了，可他又没有什么办法，因为自己这肚子他不争气呀、啊、那怎么办呢？吵到老公那儿闹去？哈拿是连想都不敢想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哈拿爱她的丈夫，她才不想给她丈夫添这份乱呢。所以哈拿把从二房比尼拿那儿受的那点气呀、啊、 全都给忍下来了。您说哈拿他有多贤惠？也就是因为这个，到如今西方还有许多女孩的名字叫哈拿，英文是 Hannah。 那就是因为哈拿的品行好，所以许多做父母的才愿意称自己心爱的女儿哈拿。到现在我还没见过谁叫自己女儿匹尼拿的呢，除非他太想把女儿嫁出去给人家当二房，早早的为自己抱上外孙子外孙女。要是哪位真的想抱上外孙子外孙女的话，也不至于非叫自己的女儿匹尼拿。您不信，您就接着往下听我这故事。自从神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从埃及彻底出来以后，神就一直与以色列人同在。他不仅借着先知摩西向以色列民颁布了律法让他们来遵守，他更把自己的同在放在以色列民中。为了预表这一点，神亲自为以色列民设立了会幕，或者说是设计了会幕。什么是会幕呢？会，约会的会，会见的会，幕就是帐幕的幕，拉大幕扯大幕，一大帘子。会幕从远处看那就是一大棚，可是这大棚非同以色列人所住的帐篷。建造会幕的每一种材料，每一根棍子，每一个零件，全都是以色列民按照神亲自的设计来预备、来制作、来搭建的。这会幕里头啊，有圣所，那儿有金灯台、金香炉，以及包着金金放陈设饼的桌子。神所亲自立的祭司们在那儿为以色列民献祭、祷告、敬拜真神。可这圣所里边还有一个地方叫至圣所，这至圣所和圣所之间就被一块大幕折开。这至圣所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您听听这名字，多多少少你也猜得出来。圣，圣洁，神圣。正常人呐，一听这字儿就知道与自己关系不大了。那至圣，圣到头了，圣到了顶尖了，没办法比这再圣洁、再伟大、再荣耀的了。那您说这地方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这至圣所呀，是神所在的地方。听到这儿，准会有人问了，这创造宇宙万有天上的真神就真住这人手所搭的棚子里头啊？那至圣所前后左右多大呀？一共几平米啊？真神能在那里头待着？那要真在那里头待着的还能是真神？这话问的其实挺有道理，就连神自己也曾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是啊，这无所不在、充满万有的真神，人怎么能把他窝囊在一个布啊、绳子、棍子、毯子、皮子所搭的一个至圣所里头呢？啊，连个厅都不是，只是个所。这明摆着的，要是按咱中国的排法，级别都是最低的。那托儿所跟幼儿园比，那就差着级别呢。再往上比，还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名大学。派出所那是在公安局下边的，公安局上头还有公安厅，公安厅上头还有公安部，公安部上边还好多层呢。那您说至圣所，至圣俩字儿，那是到了头了。可他这一所，他一下又落下来了。哎，您别看这是中文的翻译，我觉得他翻得高啊，翻得妙啊。他不叫他至圣堂、至圣厅、至圣宫、至圣殿，他就叫至圣所。而且北方人不小心还加个儿音， 但您可别小看至圣所这三个字儿，他翻出了神所设立这个地方的心意。这至高的真神，他就是愿意来到人间来住，与人同在。不是人把他窝囊在那小棚子里头，乃是他把自己降卑在那小棚子里头，而且还躲在那黑漆麻屋的帘后头。您说神不就是光吗？神不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吗？那为什么至圣所说来说去神偏偏要把它设计的就跟个暗房似的呢？没错，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，但这光乃是真光，不是物理学上所说的这个光。能让您肉眼看见东西的这光啊，都是神所造的，神是自有拥有的，光乃是在神创世的时候最首先造的。所以至圣所里有没有这光亮，与神在不在那儿没有关系。那您说神真的就住在那至圣所里吗？其实这只是神给人的一个预表，神把他自己与人所立的约放在里边，这就代表了神与人同在。您要真打开至圣所看的话，至圣所里边有什么呢？乃是神所亲自设计的约柜，那是一个包着金金的造假木箱子，箱子两侧有金环，金环里插着包金的杠子，箱子顶上是金金的施恩座。什么是施恩座？释放恩典的宝座。一听这名字就说出了神的性情啊，宝座两头各有晶晶的基督伯，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，大翅膀张开遮掩着施恩座。约柜它是个柜子，柜子里头是什么呢？约柜里头陈放了三样东西。第一就是神与人立的约，摩西从圣山上亲自从神那里接过来的两块法板，也就是两块大石板，石板上边有神亲手为以色列人所写下来的十条诫命，不多不少十条，跟人的手指头数一样。他要让以色列人好好背这十条诫命，然后把它记在心里，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认真的去遵守，如此行以色列人就能存活。这是第一件两块法板。第二件东西是当时大祭司亚伦手中的一个杖。什么是杖啊？就是亚伦手中用了多少年的长拐棍儿，但是神后来就让这根死木头发了芽，长了叶，并且结出了果子，以此向以色列民彰显他们所信靠的这神是一个始无变有，可以从死亡里头生出生命的真神。为此亚伦的杖成为了见证，他被放在约柜里头，代表神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在约柜中还有神曾经从天上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粮食玛哪，神要让以色列人永远的记住，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供应，永远的依靠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把对会幕的简单介绍暂时停在这儿。您要是想知道为什么我非得介绍完会幕才能接着讲下边的故事的话，那请您下次再听我接着给您说。